所有的人厌弃欢流的水，他们忘记了他们都是瞎子，他们忘记了就需要到希罗亚池子一洗他们眼睛才看见的。那既然如此，神就成全他们，他们说愿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他们会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们忘记讲的牧人不光是大牧人，他还是好牧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大牧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书信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牧长，是首席牧人，他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讲的牧人一定是三个加在一起才对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前面有二十四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牧人为羊舍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圣经没有说我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第二十四章，众臣们那头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特别指着这个面对着橄榄山的金门来说的，所有的门户都要抬起来，第四都要开起来。到了那一天，金门要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神，荣耀的王要进来。到那一天，我们的首席牧人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要迎接我们，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但是很可惜，他来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们会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们把牧者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在以赛亚的时候亚述王，当他到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就是罗马，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镜像。那个镜像就指着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下水道里面那个悲惨的光景，就应验了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这是指着后来主耶稣降生以后的情形。但是呢，很稀奇，这也解释了前面一段历史，对不对？你读到36、37的时候，你知道是一夜之间185000人，你看见那些亚述人就这么横尸遍野。到底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考古学家给我们一点的建议如此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的确是大能者把那个树砍伐下来了。那么第二次，那是历史也是预言，不是吗？但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保守了那个镜像？所以你读到这里就很清楚了。第八节，因为他们弃绝这缓缓的水，他们看不上神的旨意，明白吗？他们宁可依靠亚述，结果神就让亚述的水冲来，而且漫过一切的水道。稀不稀奇？耶路撒冷底下都是水道，都是秘密的水道，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犹大所有59个坚固城都在河水的底下，直到镜像。所以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像脖子一样，整个人只有脖子是在洪水的上面，所有整个的身体都在洪水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在哪里。因为前面明明讲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里有一块地是属于以马内利的。如果这块地是以马内利的，这就是整个历史的解释，明白吗？ 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这块地，如果主耶稣有一天他不光生在大卫城，而且他要在耶路撒冷掌权，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说虽然历史不管怎么演变，虽然将来预言不管怎么演变，但神对待那块地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一些属灵的原则。如果这块地是个不平凡的地，如果这块地是西西家地或者是亚哈撒地，那么没有解释，你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但是现在有个解释是什么？下面怎么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块地是属于以马内利，而且以马内利只要展开的翅膀，他就遍满你的地。他的同在到哪里，他的地就到哪里。这块地要蒙保守，为什么？虽然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有一天你看见他一定要回来的。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回来，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那么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如果耶路撒冷没有重建，主耶稣怎么可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请记得，这块地只要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所遍满的那块地，那块地是根据神旨意的。你可以经过历史的糟蹋，你可以经过许许多多的沧桑，许许多的变化，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神的旨意不会改变。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有一天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他要被推到耶路撒冷城门外去为我们受苦的。所以请记得，所有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全，主耶稣当时来到地上，他脚所经过的地都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所遍满的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了解释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要看守他眼中的同人。他不是因着西西家的失败或者得胜，他也不是为着亚哈斯的失败，他是为着他儿子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要记得一件事，许多时候我们只注意环境，我们只看见一些事情，我们也读历史，我们也读预言，我们忘记了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一定要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地方，一定要在大卫城诞生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卫进到这个大卫城的地方，从上池的水沟头进去的，从里面打开的大卫得胜的地方，大卫掌权的地方，也就是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因为主耶稣最后是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他道成肉身，当他把翅膀展开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也到了加利利，也到了约旦河外。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才知道有一块地叫做以马内利地。以马内利这块地是因为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了，他就遍满了他的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是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看下面呢的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被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看见为什么那么有把握？为什么亚述从远方来？为什么列国来？他们被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普通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只知道这是预言，讲到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讲到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如此而已。但是我们忘记了和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预言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解释了后面的历史。 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你看见吗？砍伐那个大能者就砍伐那个树，原因很清楚的。当然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打了拉圾，结果带来了像鼠疫一样的灾难，这都可能。但最荣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以马内利这块地，怎样是大卫双城的故事，也是基督双城的故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当以马内利展开他的翅膀的时候，他到什么地方，他的同在就到了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第八章。好，现在我们很快到第九章第一节。丹娜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面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翰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弟兄姊妹，您不觉得这段圣经很熟悉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不是引了这段圣经吗？当主耶稣就是以马内利，是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位，当他到了加利利，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很明显的就以以赛亚第九章的话，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等到我们的主真的降生在伯利恒，等到我们就真的道成肉身，他展开的翅膀，当他到加利利的时候，你看见吗？整个加利利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加利利是被人藐视的。所以这么说呢，他说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所有十二个支派的人都藐视什么呢？藐视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那块地什么地呢？那块地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们都看不起他。原因很清楚的，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只有耶路撒冷是属灵的，那外邦呢，这个加利利呢，他们根本不熟悉的。所以稀奇不稀，你如果到了加利利，你就会喜欢打鱼了。你打鱼的话就很有讲究啊，比方今天在加利利的海至少有25种的鱼。可是很稀奇，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啊，这犹太人压根儿就不喜欢打鱼，换句话，他们从来不喜欢加利利的，明白吗？那为什么呢？你只要看那个鱼这个字就可以了。在旧约里面，鱼这个字只有一个字，从最小的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里面那个鱼，同样一个字，明白吗？就一个字。所以什么意思？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觉得加利利是不属灵，加利利是属于外邦地。后来果然没有错，后来这个加利也被外邦人拿去了，这个被掳以后也被外邦人拿去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你看那些人呢，外邦人就进到加利利去，所以当然犹太人更不能去了。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到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所以稀不稀奇，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100年到200年，忽然间加利利蓬勃起来了。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有一场民族独立的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就把外邦人就赶走了，就把所有加利利人就赶走，赶走又加利利变成真空了。那真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要把它填才可以。那已经回到以色列人，没有人再愿意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向什么在巴比伦那些还留在巴比伦人招手，希望他们能够回来。那时候希律呢，在约旦河外有一块地，很吸引人的。他说，任何人只要住在这块地上，可以多少年不要睡的。那么当然呢，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回来，回来他们先是住在约旦河外，在巴山那个地方，所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才有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犹太地是靠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那为什么约旦河外犹太地呢？就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200年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空，都是真空的嘛，所以现在